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讲到先知以赛亚呼吁以色列民悔改，今天他要继续分享这方面的内容，同时提醒我们，神是白白的把他的恩典赐给我们。如果你有圣经，请打开以赛亚书第一章，从第十四节继续的看下去有关悔改的呼吁。请查克老师分享今天的经文。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能安排时间跟我一起来查考和思想主的话语。愿神赐我们受教的耳朵和顺服的心，来领受他的教导。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查考旧约的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一章的十四节说，你们的月朔和节期，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哦，如果你的内心不敬畏神，这一切的宗教形式都让神厌恶透了。以赛亚书第一章的十五节，你们举手祷告。当然，这是说以色列百姓在严肃会中聚集，一起向神祷告的时候，他们呢会向天举起双手。但是神却说，你们举手祷告啊，就是祷告的时候，第十五节继续说，我必遮掩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着杀人的血。神在这里亲自宣告某一种祷告呢，他是绝对不听的。人们举起了双手向神祷告，但是神说，嘿，我不会听你们的祷告。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神呢，确实垂听人的祷告，这是我们祷告的基本动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继续的祷告，又是鼓励我们不停祷告的动力。但是呢，有些祷告呢，神不会垂听。大卫在诗篇66篇的18节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在以赛亚书第59章里说，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而在这里呢，神说，你们举起双手祷告，我不会听你们，因为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以赛亚书第一章16和17节说，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神所关心的是以色列百姓能真正寻求诚实公平的审判，并且能释放那些受欺压的人，替孤儿寡妇伸张辩屈。神对百姓犯的罪提出了指控，并且宣告他们的国家要变为荒凉，而且呢，神极其厌恶他们虚有其表、毫无敬虔之心的宗教行为，并且呢，呼吁他们真诚悔改，停止作恶，学习行善，追求行神所喜悦的事。有意思的是，神呢不悦纳他们献祭，神呢不接受他们的祭物，或者带来献上给神的任何祭物。神呢只要他们过正直的生活，释放受欺压的人。因此呢，神说，耶和华说， 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这是以赛亚书的第一章第十八节。神呢，从不挑战人盲目的相信他。盲目的信心是教会之外的人发明的。盲目的信心不是圣经的名词，也不是神要求人那样做。这是今天那些存在主义哲学家挑战人们去做的。因为存在主义哲学的结论呢，是真理、良善和邪恶不存在于宇宙性的层面，这几样东西呢，只存在于个人的经历之中啊。他们又认为呢，由于每个人都不相同，所以呢，我们都得各自去体验什么叫做良善。而且呢，如果你活在现实中，真正的诚实中，那么结果呢，只会让你绝望沮丧。存在主义者对真理追求的结果，给他们带来的是绝望和灰心。他们认为呢，真理并不存在呀。真理如果与你有关，则是相对的。因此呢，作为人类，我们不能在绝望和灰心的状况中生存，所以呢，我们必须做信心的跳跃，就是盲目的相信。希望我们着陆的时候呢，能够找到一些东西来支撑我们。毫无保证的，但是你必须要做出信心的跳跃。存在主义者开始谈论有关终极的经验，去追寻终极的经验。他们就鼓励人做信心的跳跃吧，或许你会有所发现的。德国呢，有一位教授，许多学生啊上过他的课之后呢，纷纷自杀了。他就只好在课堂上对学生说，我们不知道自杀是不是终极的经验，或许是，但我们不能确定。当然，对于英国小说家赫胥黎来说呢，终极经验呢，可能是死于疯狂的大颗迷幻药的幻觉体验之中。他临死前呢，服下了大量的迷幻药，他以为自己是找到了终极经验，哎，或许他找到了。你不能活在绝望和灰心沮丧中，所以你必须要做出信心的跳跃，跳到某个非理性的宗教来体验一下。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有那么多种东方的宗教、神秘主义、玄学等等之类的东西，这广受人们欢迎的原因。因为当他们沉浸在这类超自然的冥想之中的时候呢，他们的意识就会进入到一种难以解释的改变状态中，他们有一种幸福感，觉得平静和安宁。你能给我解释吗？我就是觉得自己与创造宇宙的力量合而为一了，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啊混为一体了。这类的宗教经验呢，无法用理性来解释，这是意识上的一种不同的体验。那就是哲学家说的，我们必须亲身去体验的东西。你必须亲身去体验它，这样呢，你或许就能发现与你相关的，或是既有意义又真实的经验。但是神没有说，来个盲目的信心跳跃吧。神说，嘿，来，让我们彼此辩论。神要你做理性的判断。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这不是非理性的宗教经历，神会给你一个合理而且有根据的平安。不管你是烦躁不安，内心情绪不稳定，或者是心里有空虚的感觉，神都会一一的告诉你个中的原因，而且呢，神也会给你理由，让你来相信他，倚靠他。圣经中的预言提供我们非常有力的证据，让我们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而且呢，神很清楚他在预言里面在说些什么。在以赛亚书第41章里记载，神在向偶像挑战， 要他们说将来会发生的事情的理由。如果事情果真发生了，就知道他们是真神。给我们看一个神迹，不管是天上的或地下的奇事，让我们看后觉得惊讶，知道你是真神。你们证明给我们看吧，给我们一些凭据，不要叫我们盲目的跟从你，给我们一些证据。神说，现在我将心事说明，这事未发以先，我就说给你们听，让你们知道我是神。耶稣对他的门徒说，现在事情呢还没有成就，我预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预言为我的信仰提供了基础，这个信仰呢不是盲目的，而是有理由让我们相信的。所以神说，我先将这些要发生的事告诉你们，等事情真的发生之后，你们就能够相信我是真神了，这样就有相信的理由了。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对着这些全身伤痕累累，双手沾满了血，已经沉沦到连畜生都不如的悖逆子民，神向他们发出挑战，说，你们的罪虽像朱红，这是以赛亚书的第一章十八节。朱红这个字呢，有它的背景出处，这是指布料经过两次的染色，在染色中呢浸了很长的时间之后，拿出来晒干，再放回染料中去浸，直到布料的每一根纤维都彻底的染成了朱红色，已经无法洗掉为止。就好比有些人呢长时间呢在罪恶中打滚，以至于罪恶深重，罪呢就已经深入到他生命的各方面，成了他们的第二本性。我们呢生来就是罪人，但是如果罪恶成了我们的第二本性，那麻烦就大了。因为你是个彻头彻尾的罪人，你丝毫不犹豫就会去干坏事。罪恶呢已经是你的第二本性了，但是尽管你的罪经历了双重的染色过程，尽管罪恶已经浸染了你的整个生命，但是神说你的罪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这是第十八节。你啊，将再次变为雪白，非常的白。神对罪人提供的机会，实在是令人不可思议。当然，这完全是神的恩典，你自己是无法办到的。你不能靠献祭、靠奉献来得到赦罪的恩典。神呢，厌烦这些行为，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接受神的恩典。神说，你们来，让我们来彼此辩论。尽管你处于这种可怕的绝望光景中，我要把你清洗干净，让你的生命恢复雪白，但是你必须愿意哦，这是关键，你必须愿意，这是你自己的选择，神不会将他的旨意强加在任何人身上。因为神创造了你，给了你自由选择的能力，如果他不尊重你的选择，你的自由意志就变得毫无意义了。所以呢，在以赛亚书第一章的十九节，神继续说，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虽然这片土地被你们废弃了，荒凉了，也被你们的敌人侵占了，但有一天你们还是能吃到这地上所出的美物。以赛亚书第一章的二十节说，若不听从，反倒悖逆，必被刀剑吞灭。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神说，结局就是这样，你们自己选择吧。你们来，让我们彼此辩论。你们如果愿意，如果顺服我，就会得到最好的美物。如果你们继续悖逆，就会被除灭。嘿，从这些条件来看呢， 接受神赐予的恩典和赦免，这才是合理的决定啊。在这些条件下，这才是唯一合理的事。照这个样子继续悖逆神，就会被除灭。这么做呢，太不理智了。接着在以赛亚书第一章的21节，神预言耶路撒冷说，可叹忠信的城变为妓女。当然这是从属灵的意思说的。耶路撒冷是神从世界所有的城市当中特别拣选出来，将自己的名放在其中，让以色列百姓来这里敬拜他。然而现在百姓却在城里的各个高处设立了木偶和祭坛，去敬拜那些假神，去拜马门、摩洛以及巴利。最近啊，有些考古学家在基训泉上头，从希罗亚池往上以及基训泉这两个地方的上头啊，一直到圣殿山上那一带地方进行考古发掘。他们呢挖出了一片耶路撒冷古城的废墟，废墟里面呢有些房屋的年代可以从以赛亚时期追溯到耶路撒冷城被毁。考古学家们发现呢，房屋废墟呢都是在尼布甲尼撒王的军队进攻的时候把全城夷为平地的时候造成的。他们在这些房子废墟里找到了一些雕刻的十分精细有趣的小偶像。这些房子呢被尼布甲尼撒王的军队进攻的时候啊大肆破坏。在废墟里面呢，他们找到许多用来拜外邦偶像和假神的小偶像。这个发现就证实了先知们对犹大国所发出的预言，警告他们毁灭即将来到。正如以赛亚在这里说的，忠信的城变为妓女，因为百姓背弃了神的爱，背弃了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也正如先知耶利米所说的，你们离弃了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百姓弃绝了真神，转而去拜那些偶像和假神。正如神说的，他们在属灵上犯了淫乱罪，他们变为属灵的妓女。以赛亚书第一章的21到23节说，从前充满了公平公义居在其中，现今却有凶手居住。你的银子变为渣子，你的酒用水参兑，你的官长居心悖逆，与盗贼作伴。贿赂在当时呢是司空见惯的。以赛亚书第一章的23节说，各都喜爱贿赂，追求赃私，因此他们的审判是不公平的。以赛亚书第一章23节说，他们不为孤儿伸冤，寡妇的案件也不得呈到他们面前。由于他们收受贿赂，所以呢，司法系统彻底崩溃了。以赛亚书第一章24节说，因此主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大能者说，哎，我要向我的对头雪恨，向我的敌人报仇。神的子民竟然变成了神的敌人，这是多么可悲呀。以赛亚书第一章25和26节说，我必反手加在你身上，炼尽你的渣子，除尽你的杂质，我也必复还你的审判官，像起初一样，复还你的谋士，像起初一般，然后你必称为公义之城，忠信之义。当然了，当时的以色列人呢，可以说是处于极其黑暗的光景之中。神呢，使用最深的黑颜色来描绘犹大国和耶路撒冷的光景。 你可以想象那时候最乌黑的颜料，而当时百姓的情况呢，只能是用黑色、乌黑来形容。然而呢，在这一片黑漆漆的背景中，神开始带入了一线光明，为他们的将来带来一线希望。因为神要炼尽他们的渣子，他将恢复他们的审判官和谋士，像起初一样。那些复还之后呢，你就是耶路撒冷，必称为公义之城、忠信之义。现在呢，她是个妓女，她转离了神，但是将来她要再次忠于她的丈夫。以赛亚书第一章27-29节说，西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其中归正的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但悖逆的和犯罪的必一同败亡，离弃耶和华的必至消灭。那等人必因你们所喜爱的橡树暴溃，你们必因所选择的园子蒙羞，因为你们必如叶子枯干的橡树，好像无水浇灌的园子。橡树和园子呢，是指当时耶路撒冷百姓敬拜的异端邪教。其他先知呢，也提到类似的比喻，指出百姓在大树底下拜偶像，栽种这些个园子呢，作为他们拜假神的一种形式。以赛亚书第一章的31节说，有权势的必如麻囊，他的工作好像火星，都要一同焚毁，无人扑灭。神呢，要除掉所有的罪孽，他要消灭那些犯罪作恶的人。有权势的必如麻囊，在希伯来文呢，就是说像废麻穴被人丢弃一样，实际上呢，就像是残渣被丢弃了，又像旧的断掉的绳索被人抛弃一样，他们所做的功也将像火花一样一同焚烧，完全破灭。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儿，愿主的话语教导我们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尊主为大。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神的救赎和复兴的过程总是通过公平和公义成就的。我们只要仔细地检查自己犯的罪，就会觉得羞耻和惭愧。待会儿查克老师要回答听众的提问，请继续收听。今天这个问题是关于信心。这位听众问，亲爱的查克老师，我觉得自己比较对小的事情有信心，对于重大的事呢，就缺少信心。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有足够的信心，相信神在各种情况中都会做工，并且供应我们的需要呢？
我相信这种信心呢，是从经验得来的。我们越是长久与主同行，越能看见主的信实，他信守对我们的应许。但是呢，这种信心不是你相信主的一天就能够得到的，而是要经年累月，看到神的信实，才能够累积的信心经验。
谢谢查克老师，下回查克老师会讲到关于天国时代要降临的预言，以及 耶稣要在锡安山建立他的宝座，请继续关注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O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Thank you.